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美国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联邦法官各自公布裁决，阻止了拜登政府学贷豁免计划的大部分内容。拜登原先希望利用该计划为数百万名借款人提供减免。在堪萨斯州的裁决中，法官批准了该豁免计划的部分内容，令借款12,000元以下的学生可以在还款10年后免除剩余贷款，而另一部分内容包括帮助贷款数额较多的学生降低每月还款，并将还款期限由25年缩短至20年则被阻止。在密苏里州的裁决中，美国教育部今后不能够免除贷款余额，但仍可以降低每月还款金额。这两项裁决都是由民主党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法官所作出的，而两位法官都表示教育部长的行动超越了国会赋予他的权限。去年美国最高法院亦撤销了拜登政府第一次提出的学贷减免计划。日前 OpenAI 已经警告中国的开发者将由7月起禁止他们访问 OpenAI 的工具和软件，这个表明这家 ChatGPT 的创建者正在采取更积极的姿态，禁止来自不提供服务国家的用户访问他的工具和软件。多家媒体今日报道，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显示， OpenAI 已经向多个地区的开发者发送了有关即将采取的措施的备忘录。而在中国，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公司支持的智谱人工智能公司在内的多家本土公司都发布了通知，鼓励开发者转用自己的产品。目前还未清楚是什么促使 OpenAI 采取这一行动，但据该公司今年5月透露，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他们已经切断了至少5项秘密影响行动，称这些行动的组织者利用 OpenAI 产品操纵舆论。 OpenAI 发出这份备忘录之际，华盛顿正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给美国国家科技公司，要求限制中国获得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近日，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频繁爆料他在中国的经历。在《华尔街日报》今日发表的采访报道中，白恩斯用异常强硬的语言谴责中共在背后大力破坏美国的外交活动。白恩斯说，中共对美国在华外交活动的破坏行为，包括对那些参加美国组织活动的中国公民进行吓阻，对美国大使馆的社交媒体贴纸加强审查，以及煽动反美情绪。他表示，去年11月以来的61次公开活动中，中共国家安全部或其他政府部门一是就被中国公民施加压力，不被他们参加，一是就对参加的人实施恐吓。一些参加者受到中共官员盘查，甚至深夜在家中接受盘问。白恩斯还说，来中国工作两年多，他对中共政府竭力诋毁美国、歪曲美国的社会、历史和政策感到担忧。这种事每日都在中共政府掌控的所有网络上发生，网上的反美情绪很强。礼拜二，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前国防部长绍伊古和俄罗斯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发出逮捕令，罪名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涉嫌犯罪。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表示，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涉嫌指挥袭击乌克兰平民和民用物体，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法官认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两名疑犯对俄罗斯武装部队至少由2022年10月10号到2023年3月9号对乌克兰电力基础设施发动的导弹袭击负有责任，这些袭击主要针对民用目标，而对于那些在相关时间可能符合军事目标的设施，预期附带的平民伤害和损害显然超出预期的军事目标。加上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国际刑事法院针对俄罗斯高级官员发出的逮捕令已经达到四个，其中包括普京，他涉嫌将乌克兰儿童驱逐到俄罗斯，因而犯下战争罪。 礼拜一，美国国务院发布2024年人口贩卖报告，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再次被列为最差等级的国家。报告特别指出，中共当局被指控有系统地针对特定团体实施强行活体摘取器官的犯罪。国务院在2024年人口贩卖报告的特别关注话题中指出，以摘取器官为目的的人口贩卖是最少被报道和最不被理解的人口贩卖形式之一。专家认为这种形式的犯罪正是增加。其中中共政府被指控有系统地强行摘取政治犯的器官。在2021年，一组联合国人权专家指出，在中国强迫摘取器官似乎针对的是被拘留的特定族裔、语言或宗教少数群体，通常在没有逮捕理由或出示逮捕令的情况下，他们被无故扣押，扣押地点亦不固定。中共的这种罪行最早在2006年在国际社会上曝光，当时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最新报告，提供了66个关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这些证据来自对中共最高层的调查取证录音，报告还收录了分布在全中国的器官移植行业执行者，例如41家医院的数十名领导和医生的取证录音，来自中共官员的证据，以及部分活摘器官现场目击者的证词。美国财政部宣布对横跨香港、阿联酋和马绍尔群岛等地近50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一直充当伊朗军方的影子银行网络，为数十亿美元的石油收益和其他非法收入洗钱。美国财政部指出，所有被制裁的实体和个人在美国的财产和财产权益已被冻结，而且美国人士不得与之进行交易。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自2020年以来，利用这个庞大的影子银行网络非法进入国际金融体系，并处理了相当于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这些收入之后可用于采购和开发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先进武器系统，还用于向伊朗的地区代理团体提供武器和资金，包括支持继续对全球航运进行攻击的也门胡塞武装，以及向俄罗斯转移侵略乌克兰所需的无人机。礼拜一，在中国苏州，一名男子持刀袭击一间日本学校的校车，导致一名中国妇女、一名日本妇女和她的孩子受伤。这个是最近在中国发生的第二宗涉及外国人持刀伤人事件。彭博社报道，这次事件可能标志着中日关系出现倒退。日本时报报道，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一名官员说，车上的中国妇女伤势危急，而正在车站等车的日本妇女和她的小孩没有生命危险。事件发生在一个居住着很多外国人的地区。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已经派出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进行调查。事发的学校礼拜二停课，中国其他日本学校亦加强了安保措施。日本驻北京大使馆礼拜一稍后发布消息，呼吁在中国居住的日本国民密切关注周边局势，并指出最近中国各地的公园、学校、地铁和其他人群聚集的地方都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礼拜二，乌克兰开始加入欧盟的谈判，欧盟各国部长将在卢森堡会见乌克兰官员，正式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但是谈判本身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预计至少需要多年时间。当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上说，今日是历史性的一日，我们将与欧盟就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进行实际真正的谈判。乌克兰负责欧盟入盟事务的副总理斯特凡尼希娜率领乌克兰代表团出席入盟会议，一起参加入盟谈判的邻国摩尔多瓦代表团由该国总理雷申率领。卢森堡的仪式只是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谈判。 即将开始的入盟谈判中，欧盟将启动一个程序，审查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的政治、经济及法律方面在几大程度上符合欧盟标准，以及还有多少工作要做。之后欧盟将开始为从税收到环境等35个政策领域的谈判制定条件。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一家大银行为避免受到二级制裁，已经暂停与受到美国制裁的俄罗斯银行之间的交易，此举被俄罗斯经济造成了重大打击。俄罗斯生意人报引述金融界消息人士的话称，在俄罗斯运营的第二大中国贷款机构中国银行的俄罗斯分行，由这个礼拜一开始已经停止处理俄罗斯银行的人民币支付业务。此前俄罗斯银行因俄乌战争而受到美国制裁。据报道，中国工商银行、中信银行以及大多数其他中国银行亦开始采取类似行动跟进，以回应美国最新的二级制裁计划。面对人民币交易业务暂停，消息人士表示，这个对俄罗斯市场来讲不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将既增加处理付款的时间，又增加了成本方面的额外费用。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将进一步推动受制裁的俄罗斯行业转向不透明的中介机构进行交易，增加欺诈风险。今日下午，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全票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HR 4132号法案，又称为法轮功保护法，标志着在压制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尤其是压制中共强摘器官的罪行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法案要求美国对那些在知情的情况下对中共政府支持的强摘器官活动负有责任，同谋或参与其中的外国个人实施制裁。该法案还将规定，美国应该在中共执政期间避免与中国在器官移植领域进行合作，并采取适当措施迫使中共停止摘取器官的活动。此外，美国还将强调对法轮功的迫害与国际社会密切协调，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和签证限制。众议员斯科特·佩里与其他18名议员在去年6月共同提出了该法案。近年来，关于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强摘器官罪行的曝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震惊。2019年一个独立法庭的调查得出结论，认为中共这种做法规模巨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